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恩来到你的殿里面去亲近你，去敬拜你。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看到神你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看到神你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全心仰望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有一班成熟年纪的父母就有这样的想法，在病痛啊辛苦的时候就哎呀后悔生那么少，哇多些仔女好啦，个个轮流来医院探我或者来家探我。但是又谈下谈下想到如果分家产的时候呢，就最好生一个好了，因为呢就免得头痛。因为很多时候为分家产的时候呢，很多个家庭呢都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啦，不单止那些很有钱的人就对簿公堂啦，已经有很多这些的案件。但连一些很普通的家庭，原来有时真的丧礼之后都听过，不止一个家庭丧礼之后兄弟姊妹都不往不来了，就是为可能那少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看那个财物的看法不同。究竟为增加产去到几尽呢？上个礼拜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个新闻？咁网上嘅新闻就话，一位港产在英嘅医生，为咗夺母亲嘅遗产而打假疫苗，企图毒杀妈妈嘅男朋友，最嬲尾咧已经判囚31年。为家产，最嬲尾佢。而家本来一个中年壮年的医生，而家要入狱31年。又有一对的成熟年纪的做父母咁讲话，我唔会为呢啲操心嘅，我同我老婆商量咗㗎喇，我哋会喺有生之年努力洗晒所有钱去，我唔留俾佢哋㗎喇，已经供书教学院啦咁。咁但有一个医生嘅，一个好好嘅医生，他说呢，人为子孙以钱财，我就为子孙以品德。他说我已经写好遗嘱的了，在百年归老之后呢，我就要话俾他们听，要送俾他们1亿1000万。一亿呢，那个亿呢是回忆的亿，我要俾他们有一生美好的回忆。千万呢，就是叫他们千万要早日放下这些伤痛，重拾快乐积极的去面对他们新的生活。这个医生就将他一生的积蓄成立了一个基金来到为一些弱势的群体来使用。他的太太他的儿女听到之后都说很理解，还有都很支持，这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正话当主席读经文的时候，今天讲到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开始就提到分家产。在路加福音12章13节，在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啊，请你吩咐我兄弟同我分家产。这个是谁来的呢？如果我们看经文的上下文，真的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应该是一个男士。那他请求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原来他就是为了继承家产，可能跟兄弟里面有一些不协调甚至争议，就觉得自己得不到很公平的对待，就想找个公证人，如果分得觉得样样好就不需要找人，觉得当然对自己又不公平，所以就想请一个公证人来到协助，来到去仲裁。主耶稣怎么回应呢？在14节，耶稣就说，你自己一个人，谁立我作你的判官呢？或给你分家产呢？大家留意这句说话，有没有想起旧约一段经文呢？如果我们想起这个经文，知道这个经文呢，就会对耶稣这个回答呢可以听出一个弦外之音了。那是很难想的，所以呢就告诉大家听了。在出埃及记2章14节，就记载以色列人呢对摩西，当时带领他们过红海的摩西，讲一句说话，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这句说话反映着当时以色列人对摩西的抗拒，其实背后就是对神带领、对神管治的抗拒。其实在犹太人文化里面呢，遇到生活的难题啊，自己的家庭的问题啊，人生难解的问题呢，人与人的问题呢，就会习惯去城门口找那些备受尊重的人，请他来到去来到调解的。所以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叫他老师，都是他所尊重的，觉得敬重的，希望他帮他解决、去处理他家里解决不到的问题啊，都不是一件很离谱的事啊。为什么耶稣要拒绝呢？都有些令我们费解。这个决定不会难到主耶稣，他有完全的智慧能力，但我们要知道耶稣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来到世上，他的光阴很有限，是吗？大概30岁开始来传道，大概33岁就钉十字架受死，所以他在传道的事上很有限，他就专注在他的使命。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都有两个重点，他来到就是要宣讲天国的福音，另外就是要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虽然主耶稣拒绝了这个请求，但这个请求呢却是引申出一个人生宝贵的一课。耶稣没有直接回应这个人的问题，但他看到这个问题背后牵涉一个人很核心的问题，是关乎所有人的。这个请求引发了一个令众人关注或者影响众人心远的，主耶稣就把握这个机会，就教导群众一个人生宝贵的一课。不单是当时的会众，都是今日的你和我，主耶稣很想告诉我们人生宝贵的一课。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展现出一个非凡的属灵的洞察力。在处理财富的问题上，在看到在很多人心里面或者在财务的里面，时时都潜藏住贪婪的试探。古今中外的人，属神的人有没有免疫的呢？有没有免疫的？没有的，大家都零头。我们看下圣经怎么记载，即是不止去两个的，还有其他的。彼得后书2:15，他说巴兰是哪个？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贪钱贪爱不义的公价。提摩太后书4:10，抵骂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加去了。抵骂是哪个？是使徒保罗宣教团队里面其中一个，一个参与宣教侍奉的。抵骂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保罗。相信不少从事公职啊、慈善机构啊、参与侍奉的人的初心个动机是良善、是美好，为了服侍有需要的人，但在参与的过程里面呢，会遇到金钱的试探。如果不加以的提防，如果在面对金钱的试探里面跌了落这个网络的时候，甚至用很多外在的包装啊、借口来到掩饰自己的罪行，这些迟早会被发现，终有一天要面对自己所造成的恶果，可能身败名裂，甚至被判入监狱。如果在今生里面未揭发出来，我们知道在这个主宰来终极的审判里面，去到难逃这个的审判。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这样讲，他说我们不是钢铁所造的，完全不受试探所动摇，但我们的安慰和解救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将我们一切的挣扎困扰是带到神的怀里面。主耶稣在这里选择用无知财主的比喻来到去解说，来到去帮助群众，因为他知道 在旁观者的角度，好像我们看人的问题呢，零舍雪亮的，是吧？我们发现我们的同事啊，我们身边的家人啊，很多问题的，是吧？所以我的比喻等同群众有少少距离，所谓旁观者清，是帮助当时的群众，也都帮助今天我们看下这件事怎样去影响人性。所以在15至21节，耶稣就跟你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就选择用了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说，他有一个财主，他田地出产很丰富，他自己心里面想很多的出产没有地方摆，怎么办呢？在18节，我怎么办呢？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要另外整一个大一点，好储存这一切的粮食和食物。然后他对自己说，你这个人啊，你有这么多的积存，可以多年的享用，只管安安日日吃喝快乐。神怎么跟他说呢？无知的人，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归谁呢？还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15节，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在这里说出古今中外的人都摆了一个，即是有一个通病，都看错了人生的重点。很多人的一生就是为了家道丰富，这个成为他人生的目标，成为他人生的一切，走错了方向。这个财主过了一个扭曲人生的价值观，走错了方向，一生追求更多更多财富，更多的财富就令他很忧虑很烦恼，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么多的财富，怎样摆放。主耶稣为什么称这个财主为无知的人呢？我想不是所有世间的财主，包括我们当中可能都有些财主，神不是说所有财主都是无知，而是针对这个比喻，这个财主是无知的。在世人看财主是很聪明很能干，他才能够积存那么多的财富，是吗？在我们今时今日这个世代，每年都有不同的国家全球的富豪排行榜，是吗？哇，这些榜上有名的人呢，受到很多媒体的吹捧的，好像美国的一个中文翻译姓巴，哇，差不多你隔日或者每日呢，在媒体里面他讲过什么，他现在又怎么投资，他又讲人生怎么，全部都是很被吹捧。但主耶稣说这个比喻当中的财主，他是无知的。第一个无知是他只顾人生，只顾自己的人生态度。在当时的社会，耶稣所面对的群众都是犹太人的背景，即是受住旧约的教导，旧约的熏陶底下成长，知道财主是有责任将自己的财富照顾好自己的下属、员工、此外还要周济贫穷人。但这个财主只是顾住自己田产的收藏，只顾住自己安逸的生活，漠视了身边人的需要，和我们今天的说话就是说忽略了社会的责任。财主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但是没有好好的去善用，他的人生的态度就是只是顾自己，主称他为无知。他无知是因为他只顾眼前的生活，他忽略了在神面前的光景，他忽略了他自己灵魂的需要，漠视了谁个是掌管生命的。所以在路加福音12章20节，神跟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的预备的归谁呢？这句说话有一个讽刺的意味，正当他担心不够位摆的时候，神说你的命今晚就没了，哪一个用你呢？你自己都没得享用，你没有好好善用这些 去帮助你，一啲都唔能够带走，你一无所有。喺路加福音十二章继续呢一个宝贵嘅一课，都提到一啲无知嘅人生，就系颠倒咗人生嘅价值观。十二章嘅23节，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但今日每日嘅媒体不断嘅去吹捧财富同埋权力系生命最重要嘅，令到好多人只系看重外在嘅物质财富，忽略咗本身嘅生命，生命胜于饮食，忽略咗人灵魂嘅需要。好多人都冇为自己灵魂嘅归属去作准备。有人形容咧，消费主义好似咩咧？系一个麻醉剂，麻醉咗，睇唔到我哋自己真正嘅需求。于是咧，藉住不停嘅购买，不停嘅拥有，以为一切咧可以掌握喺自己手里面，忘记咗呢位创造主，佢系统管万有嘅主，忘记咗你同我有一日都要向呢一位万有嘅主、创造嘅主去交账。彼得后书2章9至10节，他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他知道我们人生有试炼，但是说搭救我们，把不义的人落在惩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就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随从肉体、放纵污秽情欲、藐视主的权威的人，更是如此。香港人很忙碌的，基督徒都不例外，可定姊妹。想下你咁忙碌专注緊啲乜嘢呢？你最深緊啲乜嘢呢？就算我哋信咗主，我哋有冇忽略咗我哋嘅生命，忽略咗我哋灵性嘅需要呢？无知原来会引申好多不必要嘅忧虑。路加福音12章25至26节，我哋都好熟悉。是你们那一个能藉着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何必忧虑其余的事呢？29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虑。财富迷惑了很多的人，使我们误以为拥有更多才有安全感。专注世上的财富，财富往往成为了我们忧虑的根源。当我们继续以为财富就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就会落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很忧虑，又去拼命，不停的又再去忧虑，又去拼命。就好像香港人，很久以前的，你已经讲哇，养一个小朋友，那时讲是400万，已经是很多年前的。现在比较我们人口老化啦，香港咁好多人退休啦，都有退休人士都好多。咁呢又鼓吹呢，即係话哇你要退休啊，一个人大概最少1000万啦，咁即係唔知几多人可以去退休啦。即係你计过嗱，你每月又要几万，跟住一年呢就要几多，跟住你60岁退休去到90岁，30年剩下去成埋俾你睇，你要咁多㗎咁样。哇！真系不断话俾你听，你要咁多，你先有安全地去退休噶。喺路加福音12章21节话俾我哋听：凡为自己积财，但喺神面前却不富足嘅，也是如此。即系话好似呢一个无知嘅才子一样。但系点样可以喺神面前富足呢？在12章31至32节，亦都是我们很熟悉，诗歌都成日唱。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必加给你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圣经提醒我们要受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世上的角度呢，跟我们圣经里面天国的角度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先求神的国，就是说我们求神的管理、神的引导， 常常临到我们生命里面，不是我们自己管自己，是神管治我们，是神引导我们。神的义呢，马太福音五至六章耶稣用了很多的论述去讲到什么是神的义呢，怎样去过圣洁公义荣耀的生活，重点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行在义的里面，照着神的心意来活。所以当我们求神的国真是以神为首的时候，尊重敬重我们的神，尊重神的心意，实行神的心意，信得过呢天父的看顾保护，信得过天父的供应，我们可以安心交给神。圣经教导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要把握今日，不要去敏感神的带领，今日你要完成些什么呢？你要关心些什么人呢？当神感动你要关心一个家人，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转过头，哎呀搞了第二件事，隔了几天，是的，可能一些很重要很需要你的时候，那个时刻就过去了。每日当作的事就是照着神的带领，神的引领去做。这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计划，不需要为明天的打算，只是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的有限，听日的事情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面，我们可以计划可以准备，明日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每一日今日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尽力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其他有很多又大又难过于我们所能够完成的事，或者将来有很可能发生的事，我们计算不到的事，我们就将这些重担挂虑交给神，我们就会自然的生活慢慢越来越轻省，因为我们信得过神。对我们是难啫，但是对神里面呢真是没有难成的事。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啊，请读。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也不丢弃你。我们要时时思念神几咁爱我们，几咁关心我们，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生命。难道我们还不能够去放心信靠祂这一位乐意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我们想不到的事神都为我们想到，我们放心吧，神真的会为我们很多的预备。谨慎自守，不要积财宝在地上，是要积财宝在天。在十二章廿五节提醒我们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调教着我们人生的方向和价值观。贪婪是在心态那里开始的，如果我们不加以提防，贪婪可以去滋生各样各种不同的恶行。每日打开报章，那些偷呃拐骗全部都是贪心，那些不是属于他的，他就用偷呃拐骗夺取人家的，这个都是贪婪。昔日在旧约，神透过先知很直白去讲出当时以色列人在财务上面，在财富上面的恶行。在哈巴谷书二章九节，是祸灾，那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是不义的得回来，在高处搭窝，指望得免灾祸的人。马拉基书第三章八节，人岂可抢夺神呢？你们竟抢夺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啊？其实就是在你们当立的十分之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旧约 神藉着先知好直白指出人在财务上好容易犯罪。咁我哋点提防呢？呢个我哋人性嘅软弱同埋通病嘅。最近睇到一个解经解十诫嘅时候呢，就将十诫嘅第一同埋最后嘅一诫，即係第十诫啦，佢就摆埋一齐。我哋重温下呢两诫啦。第一诫就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嘅神。第十诫就係不可贪恋你嘅邻舍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嘅妻子、奴仆、婢女、牛奴以及他一切所有嘅。佢点样将呢两诫嗰个解释嚟到去同我哋去分享去理解多啲呢？佢系第一诫，神设立俾我哋啦，系帮我哋建立喺神面前嘅生命，使我哋专心去爱神，专心去敬拜神。当我哋专心去敬拜神，专心去爱神嘅时候，我哋就会经历到喺神里面嗰种满足嘅喜乐。我哋唔需要其他咯，喺神里面已经好满足，唔会让呢个拜偶像有虚嗰个乘虚而入，唔让拜偶像污染咗我哋同神嘅关系，污染咗我哋对神专一嘅爱。所以耶稣嚟到话：你唔可以又拜神又拜马门嘅。马门就是财富，所以当我们专一去敬拜神，专一去爱神的时候，是帮我们建立了生命，生命里面就有很满足的喜乐。第十诫，神设立是为了保护朋友和邻舍，不要沦为我们贪恋的对象，不要让贪恋、贪婪污染了人与人彼此的关系。神让我们有群体，让我们有人，无论家人、弟兄姊妹或者这个社会，人本来神设计就是彼此帮助，彼此相爱。当我们里面有贪婪的时候，哇，不抵得他家屋那么大，不抵得他的女读书那么厉害，不抵得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破坏了关系。你这么厉害，我就不跟你这么好了，就是显得我没有那么厉害嘛，找一些我厉害过的人在我身边嘛。就是这些贪婪原来就是妨碍着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原来主十诫是都是为我们着想，是帮我们过一个更美好更丰盛的人生。所以当我们从心底里面去谨守神的吩咐诫命，我们才能够提防这些贪婪在我们生活里面去出现。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克胜这些试探。记不记得有律法师去拷问耶稣，在诫命里面律法哪一个最重要？大家都很记得，主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怎样 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个正正是十诫里面第一诫和最后一个很重点。神很重视关系，很重视我们跟他的关系，也都很重视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就说这个是最重要。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是你们要变卖财产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拆不能近、从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都在哪里。当我们专心跟随主的时候，每日按照他的心意行事为人，我想我们的生活是会好不一样。你会经历神很多的奇妙，每一次你回应圣灵很微小的声音，真是提醒你，每一次一回想回你即时去信服的时候，就发现哎呀，真是何等的感恩。原来有些人正正是很需要关心，原来有些事是很需要你可以去介入里面。每一次你去回应神在你心里面的感动，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事美事，原来我们就积紧财宝在天上。 神就应许将不能扭坏的赏赐给我们。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反映着我们倚靠些什么，反映着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安全感而已，就是那个亲生仔都不及什么近身钱，安全感都在钱那里。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安全、最美好的都在神里面，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的以外。最近看到一个见证，在网上是恩语之声网上一个见证，主题是寻得人心真价值，关于安弟兄分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成长的家庭的氛围是怎样，在见证里面他就这样分享，受父母的影响，我至少就认定自己的出生是为了名成利就和赚大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样的家庭成长，在这样的氛围底下，所以他很勤力读书的，很拼命加入了金融界，他很努力的升下又一级，他说他的年薪是这样倍增倍增，他升到去这个金融的机构的全球的主管。他回顾回当时他堕进一个不断赚钱的无底深潭，我是想想那些金融界的前线的服务跟他们那些高层的人工是差多少，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他说无底深潭是这样不断赚钱。但在某一个金融风暴，我们当中成熟年纪的都应该经历过香港很多个金融风暴了，他就没有提到，但在某一个金融风暴，他银行就要去设计一个呢对客户不利的投资产品，当然对他公司很有利，在个过程要用很多的方言编造这个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他做得很不开心，心情很低落，甚至有轻生的倾向。他说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声了，特别他在高处的时候，这个声音很大声告诉他，你已经是全球的主管了，你不能再升了，你跳下去了。这个声音陪伴在他里面，但你知道坐到这么高位，他没有人可以分享，他不敢跟他的同事下属分享，回到家他都又不敢跟家人分享，他知道自己落在一个很危险的生命的边缘，生命的危险的边缘。在那一刻他想起一个老友记，在美国这个老友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就将他心中的一切的苦楚，这段时间的低落困扰，包括这个声音都告诉他，这个他的老友记就将跟他分享福音，一步一步引领他信主决志去跟随神。他说我认识了主耶稣，先领悟到这个人生什么是重要，不再一味去追求名成利就赚更多更多，他重新去重视家人的关系，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看到的左下角就是里面很多他的家人，他一一去重视这个关系，修补这些关系。他说人去到一把年纪了，很难变的，特别性格很难变，很多方向都难变，但是很奇妙，他不是靠自己花气力，他只是紧紧的去跟随主，一步一步他发现不知不觉自己就是这样改变了。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时今日仍然有没有耐心对拥有更多财富和权力，对拥有这些不可的心态呢？还有没有这种冲动过去最近又有一个高高低低的位置，不知道又没有这个冲动哇又涌出来了，又有些诱惑出来。你真的要问一问自己，究竟你的生命欠缺了什么呢？在成长的过程有些什么你误以为要用这些财富去填补呢？但这些财富这些权位不能够填补 你成长或者生命里面的缺陷。信了耶稣，我们当中信主的日子都不一样。有没有经历过？你有没有经历过领受过福音的大能，使你得到释放，使你的生命得到医治，使你可以真的完完全全很安心，将自己的一切交在主的手里面，不需要再在外面去搲很多的物质权位，很介意很多的声音。每一日你和我都会在这个世界受到很多资讯、权力、财富、别人喜不喜欢、肯不肯定，在网上 Facebook， 哇，以前或者某个人为什么几百个 like 的，为什么我一样摆个差不多的相得几个的，就是会不会为这些很多、心理上的困扰呢？不要忘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去创造我们一切美好，亦都是乐意帮我们的人生预备了，使我们享用是足够。但人性的贪婪使人最成为最深物质的奴隶，漠视忽略了属灵生命的追求。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追求在爱心上富有，好吗？更多爱心，告诉神听不够爱心，我真的这样去求的。我小时候信主，我经常都求主，我看不到自己爱心不够，你加添给我，我经常就这样求。我看到周围很多人需要，但我的爱心都不够，我很想是从心底里面去爱出来的，不是只是理性上知道爱出来，我想是从心里面去爱周围的家人、弟兄姊妹、同学。当时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求，追求爱心上的富有，追求在恩典上富有，而不是追求外在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地位。当我们一天仍然找着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放，其实是压缩着我们的自由，马门会渐渐乘虚而入，成为我们生命的偶像。你给他一条罅位，他就坐下多一点，坐下多一点，慢慢就坐了我们生命的宝座。他诱惑人，使我们不再依靠这位生命的源头，使我们每一天再仰望主的恩典。无论你今天有多少财富，其实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是仰望主的恩典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的能力、我们服侍人的能力都是恩典来的。我们每一天都是仰望主的恩典，自私的欲望和虚妄的野心是妨碍着我们对神实践神的心意。神所喜悦的就是让我们每一天享受和祂美好的关系，心灵得饱足。当一个人心灵饱足，好丰富、好感恩的时候，他能够找到机会施予给人，能够开堂分享，他觉得很开心的。因为神领受的丰富，又能够照着神的吩咐去跟有需要的人分享，很开心。人生充满了很多的试探、危机，唯有我们真的每一天仰望我们的神，紧紧跟随主的脚踪，我们先不迷路啊，我们先不会行下好像底马那样又贪爱了这个世界，远离了神。让我们一起安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最清楚我们人性的软弱，多谢你今天给我们人生宝贵的一课。你知道贪婪的欲念如何阻挡我们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主，我们很需要你的怜悯，更加需要你的宽恕， 在我们生命里面隐藏了很多的过犯。主啊，你知道我们软弱，所以求你加添我们决心和力量，去放下一切损害我们生命的欲念，盼望神你的即是让爱神和爱邻舍的心来到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代，使我们在这个以金钱挂帅的香港的社会，主要让我们成为你流通的管子，让我们的生命去散发出在你的里面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喜乐，为你来到作美好的见证。我们同心仰望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